好，我们今天要谈的是佛教中的祝福四无量心。那这四无量心相信大家也听过啊。那到底四无量心是什么意思呢？为什么叫做无量啊？那这四无量心呢，也就是四种心态，四种心。那它要呢能够发展到无量，就是说它这个心呢是希望我们培养的能够呢扩大到一切一切的众生，所以它是圆无量无边的众生，所以叫做无量心。也就是说你这个心要能够扩大啊，不但是自己认识的人，到自己不认识的人，一切一切的众生啊，所以才能够叫做无量啊。那这个四无量心也就是说有四相啊，四相呢，这个四相可能大家也都很熟悉，也就是其实四无量心呢也就是慈悲喜舍。慈悲喜舍这四无量心，那这四种心呢啊，它其实都互相有关联啊。我们先一项一项的来说明。第一个就是慈，我们常在佛教里面常说慈悲慈悲啊，你慈悲一下吧，给我抄你的笔记吧。这个慈悲哈，我们常常这样子慈悲慈悲，但是慈跟悲呢其实有一些差距。那所谓的慈呢，也就是别人没有快乐，我们希望给他们快乐，慈就是希望给别人快乐啊。所以这个也就是说你很喜欢看到别人欢喜，看到别人愁眉苦脸你就想逗他笑啊。那这个慈就是一种喜欢别人欢喜。其实慈呢，我们说就是说祝福你欢喜啊。所以我们在这个新年的时候，我们常说恭喜恭喜，其实就是恭祝你欢喜。我们如果能够把这个恭喜恭喜呢用在每一天，不是只是在新年的时候哦，恭喜恭喜，然后红包拿来。那你有没有打从心里真的祝福人家欢喜呢？所谓恭喜，你看恭祝你欢喜应该是这样子的意思啊。但是我们常常说恭喜恭喜好像忘记了他的意思，然后嘴巴讲，但是心里没有真正的诚意，真的是恭祝你欢喜。那如果我们能够养成这种心态，在平时的时候就哎，看到什么人希望你欢喜，希望你快乐，我们心也会快乐啊。所以第一个就是慈，所以慈呢就是其实就是希望别人得到快乐啊。那我们先把这个四个名词讲了，然后再讲到无量啊。那第二呢就是悲，悲呢跟慈有一点点不一样。悲呢就是拔苦的意思，就是说看到众生有苦，我们希望帮助他离苦，解决他的痛苦啊。所以就是可以说用比较平常的语言就是同情心，就是有一种看到别人容易怜悯别人，看到其他的人或者其他众生有苦恼，你就觉得看到他很辛苦，我也很辛苦了，我要想办法怎么样帮助他，这个是悲心啊。所以他有一点不一样，但是都是希望别人能够离苦然后能够得乐啊。那所以这个悲跟慈有一点点的不一样啊。然后呢喜啊，喜就是我们这次菩提之夜所谈到的随喜啊。这个喜呢也就是说看到别人这个有成就，别人做了好事，我们能心中能够为他感到欢喜啊。那这个呢啊，这个是很重要，因为如果我们没有这个喜心的话， 我们佛教里面说啊，我们学慈悲慈悲，真正来说广泛比较广的意义呢，应该要包括慈悲喜舍。因为你想，如果我们没有这个喜心，也就是说不能够随喜别人的成就，不能够随喜别人的进步，不能够因为别人的进步而感到为他感到欢喜，那一方面你又说祝福你欢喜，那他现在他欢喜了，你反而不欢喜，你的慈悲心就很难做得彻底。所以为什么比较广的一个意义呢，慈悲的一个比较深以及广的意义，必须要包括慈悲喜舍。如果我们只是我们自己心里准备好，然后呢心里没事的时候，哎，这个人跟我没有竞争的，不是我的竞争的对手，也对我没有，我的这个自我没有什么威胁的话，我祝福你欢喜。但是如果这个人呢是我的商场上的这个对手，或者是学业上的对手，那我们就很难，好像这个就不会有这种心说祝福你成就。但是这个人跟你没有关系的，哦，好啊，祝福他，因为他的生意跟你完全是不相干的，那你就祝福他。好，这个就是我们的这个喜心呢，其实还不够。如果真正要能够帮助众生的话，真正像菩萨看到每一个众生，希望每一个众生都能够进步。我们说菩萨他发心就是要度众生啊，那好啊，你度众生，他有很多烦恼，他很多疑痴，那你帮帮他，帮到他好像突然间进步很多了，好像跟你的程度差不多一样的时候，不行了，不能再帮了。就像这个打功夫的师傅哦，教学生，教开始看他进步，我的学生进步，然后可以表演，等到这个学生进步的跟他差不多一样哦，开始不行了，我要保护自己了，就不能够随喜了。所以这个随喜呢，我们要能够打从心里，这个如果别人有进步有好事，我们为他感到高兴。但是这个随喜必须是随喜好的事情，如果这个人造恶，你不能随喜啊，干得好。那这个不叫说这个叫随恶，那你自己也堕落。所以呢这个随喜，这个喜呢是向善的啊，善的事情来说啊，所以这个喜哈，然后呢舍呢，舍也就是说能够以一个平等的心去对待所有的人，所有的众生啊，不单单比如说我们说随喜，假设我们说随喜，那随喜妈妈随喜自己小孩的进步，这是很自然的，这也很容易做到。但是要随喜邻居的朋友的进步，那就不容易了啊。所以呢这个随喜要能够做到平等，也就是说了解到所有的一切众生呢，他们都希望得到快乐与进步，当他们能够得到快乐与进步的时候，我们为他感到高兴，所有的众生能够进步，我们都感到高兴，不管是跟我们有关系没有关系的，跟我们很亲的还是比较疏远的，我们都为他感到高兴。所以这个平等的心呢是舍平等啊。那所以呢你可以看到呢，如果我们单单讲慈悲没有这个喜舍的话呢，那我们的慈悲其实做得不彻底。因为你的慈悲，比如说我慈悲好啊，那第一个就是说我祝福你欢喜，但是呢当跟我们有对立的人欢喜的时候，我们就不能够随喜，那这个第一个你就做不到了。那第二呢就是说当这个这个你要同情一个人，但是呢这个人跟你没有关系的时候，你同情心就升不起来了。所以比如说我们说哦，听说哪里有地震哦，那个地方常常发生地震，然后好像跟我们没什么关系，如果我们自己的家乡发生地震，然后你自己有亲人在那里，你就心里就会很紧张，你就赶快啊想办法啊，这个是要募款啊还是要什么啊，但是那个 其他的地方好像跟你没什么关系的，也没有你的亲人在那里的，你的心情就不太一样。这个就是没有平等心，我们多数是这个样子。所以要真正做到呢，像佛菩萨一样的，能够平等的对待所有的一切众生，对所有的一切众生就都希望他们能够离苦得乐，那这个就不容易做到。所以这个就要有这个平等心。那这个是先简单的说明慈悲喜舍这四个字，我们接下来再谈就是要怎么样呢，去慢慢的培养这样子的心。好，那这个慈悲喜舍，这个刚才说的它的定义是这样子。那在经典里面呢，其实谈到慈悲喜舍四无量心的修持呢，多数是以定为基础啊，是以就是说就是要修到心，先把心调柔，修到这个一心不乱的定，然后再成就这个四无量心。所以它是以这个静坐修持，把心安住下来过后，然后再以培养这种四无量心。好，所以这个就是我们平时呢，像我们平时大家比较熟悉的就是慈心观、慈心禅啊，或者是 Metta Meditation 啊。那这个是以在定中呢，在定中修持培养这样子的一种心态啊。那在很多经论谈到四无量心的修持呢，都是用谈到说啊，就我们这个先把自己心调柔静下来，静下来过后，然后就是提醒自己，像比如说修学慈心观，我们通常是从自己开始，希望我能够远离这个灾难，远离病苦，远离恐惧啊，远离嗔恨，远离嫉妒，远离骄慢，远离忧虑，愿我安详平和快乐。所以我们先这个在调柔自己，让自己把这些烦恼一个一个一个的放掉，然后心里感觉能够感觉到呢一份的安详。然后从这里呢，我们也了解到，事实上呢，造成我们不能快乐、不能安详的这个问题，其实是在我们自己这一些烦恼。当我们在静坐的时候，能够暂时，所以这种静坐呢，跟我们观呼吸的静坐就一点点不一样。这个是来，就是我们叫做慈心观，也就是培养我们心中的慈悲。然后呢，从我们自己开始。那有一些人说，为什么要从我们自己开始呢？我们不是要慈悲其他的人吗？对，这是没错。但是呢，你不把自己的心先调柔呢，你这个要祝福别人的心呢，就很难，就比较难升起啊。当我们把心调柔的时候，我们告诉自己远离灾难，远离病苦，远离恐惧，远离忧虑，远离嗔恨，远离嫉妒，远离骄慢，让我们自己安享平和快乐。当我们心达到这个平静的时候，我们也了解到，事实上每一个人都能够减少烦恼，每一个人都有可能达到安详自在。所以呢，那我们希望说祝福其他人，这个是谈到慈心哈，祝福其他的人也能够安详平和快乐。那最容易的就是先祝福我们亲爱的人，我们亲爱的人，我们的家人，我们的父母兄弟姐妹，希望他们安详平和快乐。然后再扩展到我们这个比较亲的人，比如说我们的亲戚朋友、老师啊、同学啊，这些啊，希望大家安详平和快乐。然后再到跟我们不是很熟悉的，甚至一切一切的众生，愿大家都能够远离这些烦恼，得到安详平和快乐。那这样子的一个培养，先调柔我们的心。所以这个是在静中修慈心，等一下我们再谈到动中修慈心。这个在经典里面谈到培养四无量心呢，先从心培养起。那这个慈心呢， 为什么会要从我们自己开始呢？刚才我们说，我们自己如果不从自己开始呢，好，我们说好，我祝福普修快乐、安详、平和、快乐，那我就这样子祝福。那一种感觉呢，就是如果我正好充满着很多烦恼，啊，老师叫我这个，师父叫我陪学习慈心啊，祝福这个，祝福那个，那个慈心的那种纯洁性呢，那个慈心的那种真诚性呢，就比较没有那么样真实。但是当我们告诉我们自己，希望自己远离这些烦恼的时候，会比较真诚。那我们从自己开始过后再扩展的时候呢，其实就以我们希望自己得到安详、平和、快乐的那一种心态呢，来祝福我们的家人，同样质量的那一种心态来祝福我们的朋友。就是当我们很希望自己安详、平和、快乐，很希望自己的妈妈安详、平和、快乐，那一种质量的祝福，同样质量的祝福，用那个质量的祝福去祝福我们的朋友，祝福跟我们不熟悉的人，甚至祝福曾经跟我们有过节的人。就是所以当我们从自己开始的时候，我们不知道知道说那种真诚的那种祝福的感觉是怎么样的。因为如果你不从自己开始，从自己亲的人开始，那有时候我们说啊，祝福你，祝福你，但是呢那个真诚性呢就不够。那但是如果我们从自己很亲爱的人开始的时候，渐渐的你就了解到说那个真诚性的数值应该是怎么样的，那我们尽量的以这个同样的这种数值的祝福去祝福他人。那这个是从在静中呢，先调柔我们的心，培养这种祝福他人远离这个困难，能够安详、平和、快乐的一种心啊。那这个慈跟悲呢，都是从自己开始。那这个喜呢，所以在静中这个修持四无量心呢，慈跟悲的修持差不多一样，就是都是从自己开始。因为就是说对这个对我们自己啊，或者是说悲，有时候你可以针对一个你很同情的一个人开始，希望这个人是跟你很有关，就是你很关心，然后你看到这个人很苦恼，那你希望这个人能够远离这个灾难，远离这个痛苦，远离病苦种种的。那从这一个人的祝福，再希望说所有的众生都能够远离这些病苦痛，这以及一些这个不愉快的事情。那所以这个悲心啊，从自己，或者是从一个就是你特别关心的一个人，正好他有这个不顺利的事情，那他非常苦恼，你希望他能够远离，能够问题能够解决，能够得到快乐，那这样子的祝福的心，然后再了解到所有的一切众生都陷在烦恼当中，其实所有一切众生都在苦恼当中，我们希望所有的苦众生都能够远离苦恼。好，这是一个悲心。那个喜呢，喜也一样，喜呢我们可以比如说你可以以一个从哪里开始呢，就是也是一个跟你很有关系，然后呢刚好那个人有所成就，你真的为他感到欢喜，比如说你自己的孩子自己的弟弟，自己的妹妹自己的哥哥有一个很好的成就，你真的很欢喜，你为他，你真的随喜他的成就啊，那你就随喜他，希望说他能够常常能够保持这样子的成就，常常能够同时呢能够远离烦恼，也能够安详、平和、快乐，那能够这样子的，然后再从他开始呢，再把它扩展到其他的人啊，其他跟你相关的有关系的人， 但没有关系的人，甚至跟你竞争的人，我们都希望呢，他随喜他们的成就，所有的众生都能够在学佛上，在这个善行上都能够渐渐都能够有所进步，有所成就，啊，然后这个这样子的时候呢，我们这个随喜，慢慢的从自己喜欢随喜的人开始，到我们不想随喜的人也去随喜他，啊，就要从，所以为什么要选一个就是你很自诚很容易就升起随喜的心的人开始，然后再以这样子的数值的随喜心慢慢扩展到跟你没有很大关系的，甚至你不是很想随喜的，但是当你慢慢扩展的时候，你会发现到当你的心调柔过后就比较容易扩展，所以要从自己跟自己这个喜欢自己很自然能够升起随喜的一个对象开始，那就比较容易，啊，那这个平等的心呢就的修持呢就比较从远到近，因为从自己亲爱的人开始的时候我们很难平等，啊，这个是我弟弟，这个是我妹妹，这个是我爸爸，啊，然后我们就会对，然后到就很难，所以我们这个修学平等心呢就了解到所有一切的众生其实都希望得到安详平和快乐，所以我们从跟我们没有关系的人祝福开始，从跟我们没有关系的一切的众生祝福开始，然后再把他们再慢慢的带到跟我们有关系的人，这个是就是说对待所有一切众生的一种平等性，就是了解到所有一切众生都希望离苦得乐，所有一切众生都我们都祝福他们，希望大家都能够智慧增长，都能够烦恼减轻，啊，都能够在佛菩萨的引导下都能够离苦得乐，那这样子的从那边然后再慢慢带到其实我们的家人，我们熟悉的人，我们亲爱的人其实也是众生之一，那这样子的时候你的那个祝福的心就比较容易平等，啊，所以这些呢是在静中学习的，啊，这个静中学习当然这个是如果我们能够在静中呢常常用慈悲喜舍的方式呢来调柔我们自己的心，这个慈悲心呢能够帮助我们提升这个对治我们的嗔恨，因为我们常常祝福别人快乐，祝福别人欢喜的时候，那你心就调柔，能够减少我们的嗔恨心，因为我们一嗔恨我们就不会希望别人得到快乐了，啊，然后这个慈悲呢悲呢就是我们怜悯别人受苦，那常常有升起悲心同情别人，希望大家不要有苦恼，那你那种害人的心也就不会有，伤害别人的心也就会减少，所以悲呢对治我们这种害人就是伤害别人的心，那慈呢对治我们的嗔恨心，那喜呢就对治我们的嫉妒心，那舍呢对治什么，舍呢就对治我们的骄慢心，骄慢啊，自大的一种心，就是了解到所有一切众生都是平等的，啊，那所以呢能够常常这个修学四无量心呢能够慢慢的减少我们这个内心的这种自大嗔恨嫉妒骄慢，那能够也能够培养我们多了解到说我们周遭还有其他众生，能够对其他众生升起同情，啊，那这个对减少我执的膨胀自我的膨胀是一个很好的修持，啊，所以这个是慈悲喜舍在静中呢的一种观想的一种修法，啊，但是呢只是单单在静中呢在静坐当中这样子的修持呢还是就是不圆满，啊，因为如果但是它也很重要，因为我们有时候平时太烦躁， 那我们常常有时候就是每一天抓哪一点时间呢，静下来修学一些慈心观，让自己培养调柔自己的心，养成一种习惯，就是祝福别人欢喜的心，这个可以调柔我们的心，减少我们那种嗔恨的这种盲动啊。那所以他这个静中的修学也是很重要，但是如果纯粹只是修学，把慈悲喜舍当成在静坐当中的修持呢，而没有跟生活在没有实际用在生活上呢，那还是不圆满了 啊。所以尤其是在这个菩萨道的修学，慈悲喜舍是要在行动上用出来的。因为比如说我们说，如果一个人这个一位婆婆这个要过马路，她东张西望看看有没有人可以帮忙扶她过马路，好像很苦啊，很紧张，很在那边很紧张，你就在那边祝福你不要紧张，祝福你不要紧张。那你那个你感觉到你同情她，哎呀她怎么这么紧张这么紧张，你就不要紧张，不要紧张。但是你为什么不转成行动，就说啊，我牵着你过去过马路呢？所以这个慈悲呢，这个慈心哦，如果只是在你要去上课了，那这个慈心呢，如果纯粹只是在这个静中修学，然后不懂得在实际上呢，我们要把我们这种心态转成实际的行动啊，这个是很重要啊，否则的话你就这样子一直祝福啊，希望你过马路安全。那你过去能够帮助他，哎，减少他的烦恼啊，有人在旁边扶着他，他不担心了，那不是更自己也了当吗啊。所以呢，这个除了我们这个常常养成这种心祝福别人，那但是还要有行动，所以这两者呢是必须要相辅相成。因为有的时候我们这种关怀别人的心、祝福别人的心不够强，所以呢，我们如果能够在静中的时候常常这样子的这个培养，这个调柔我们的心，因为这个慈悲喜舍这个心呢，其实也提醒我们，你看祝福别人欢喜，愿别人离苦，那也就是说多关怀别人，多关怀别人，去感受别人的感觉啊，这是很重要的。否则的话我们只是想到自己，为什么我们要去祝福别人，祝福别人啊，这个对我们现在的社会，在我们的现代社会呢其实更重要啊。因为自我主义越来越强，然后这个像说我们说家庭成员人也越来越少，就一个祝福谁啊，都是别人照顾我们，所以很多小朋友呢就好像理所当然每一个人都必须照顾他的，他也没有想到说他是不是也应该要去照顾别人啊。那所以当我们谈到这个慈悲的时候，我们说佛教讲慈悲，那慈悲的根源在哪里，为什么我们说要说慈悲，比如说你说我们说现在小朋友啊，他的自我主义很强，你说你要学会去关怀别人，为什么他又跟我没有关系，这种能够去体谅别人的感受的，去同情别人帮助别人的心比较缺乏啊。那我们要怎么样告诉他们说我们其实我们应该要互相帮助呢，帮爸爸洗车还要爸爸给他钱。对啊，那个西方人是这样子啊，好，你礼拜天你帮我洗车，我给你5块钱，那小孩子就帮他洗车，爸爸没给他5块钱他不洗啊。那在东方的家庭就可能还比较少，但是来到这里他同学都说啊，你爸爸叫你洗车没有给你5块钱，他回去也会跟他爸爸要5块钱。所以我们要怎么样告诉大家，事实上我们其实应该要互相帮助的。所以佛教讲慈悲，那为什么要慈悲， 慈悲是佛教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环节，没有慈悲没有佛教。但是佛教的慈悲的立足点在哪里？如果别人问你为什么要慈悲，你怎么回答？因为佛告诉我们要慈悲。为什么要慈悲？有什么好处？ Yes.
English, but sorry. So I think in the backstory was when the monks like try to liberate themselves, like they might disturb others or cause trouble for other people. So I think that one of the stories was that the monk went to do stuff in the forest, not do stuff as in like go meditate in the forest and try to bring liberation. They, I think the animals were like disturbing them, so they were like, oh, why is animal disturbing me? So they went to the Buddha, and then Buddha was like, oh, because you don't have loving kindness. So like, if you spread loving kindness and compassion to like other sentient being, like, and try to understand like where they're coming from, like, it will be a mean to help you liberate yourself as well. Sort of.
Oh, very interesting story. Okay, 你们听得懂吗？也就是说，他说，就是说有在经典里面一个故事，也就是说，佛陀教导慈悲的时候呢，他说有曾经有比丘呢，就是非常精进的，自己要就是要得到解脱，但是呢，就有很多的干扰，比如说动物的干扰啦，种种在树林里面修持嘛。那后来他就去找佛陀说，为什么有这么多的干扰？佛陀说，因为你没有就是慈心啊，没有慈悲心，就是说你没有散发慈悲给其他的众生，所以呢，其他众生就会干扰你啊。这或许是其中一个原因啊。佛陀就是说，佛陀在开示不同教法的时候有他的缘起啊。那在佛陀，比如说佛陀在教罗诃罗的时候，他叫罗诃罗修持这个阿那帕那啊，这个。这个呼吸数息观，呼吸这个观呼吸，然后也叫佛叫这个罗诃罗是佛陀的孩子，也叫他修学四无量心，啊，调柔他的心。那这个刚才他说的这个典故呢，也就是说到说我们周遭有很多的众生，那我们自己从过去到现在也会有很多的一些行为。然后呢，我们的行为有时候也触恼了一些众生啊，或者是说这些众生可能也不一定是要来干扰你，老虎会叫啊，虫会叫啊，你不能说因为你要修持你就叫他们不要叫啊。对不对？那但是如果你能够修持慈心呢，你心柔和，你散发慈心给这些众生，这些众生也平静下来，那你自然你自己的干扰也少，对不对？那这个是或许是其中一个原因。但是佛教的佛陀为什么告诉我们要慈悲？它的根源呢，像说我们说其他的宗教有时候说啊要博爱啊要什么的啊，因为神告诉我们啊神爱世人，所以世人应该爱他的邻居啊。那但是我们佛教的立足点在哪里？为什么我们必须要慈悲？那在佛教里面，慈悲的立足点呢，是在于缘起。也就是说，缘起有两方面，一个是我们大家呢，都是在互相的扶持。想想我们的这个生活哈，你想想我们的生活依赖多少的人的帮助。虽然有些人好像跟我们没有关系，像我们说这个小孩，他说为什么我要帮助他，为什么我要同情这个人，虽然你觉得这个人没有跟你没有关系，但是呢在整个生活当中呢，其实我们自己间接的都跟很多人很有关系，我们共同创造了这个世界，我们每一个人的举止行为 都影响了这个世界。所以我们说，如果你住在一个区，我们讲当然我们说在不同的区，你住在的这个区啊，这个居民呢的这个道德观念比较好，大家都不随便丢垃圾，那你去了这个 suburb 啊，你会发现街道都很干净。如果你去到哪一个区呢，那一个区的居民呢都喜欢乱丢垃圾，不管康社怎么样去清理呢，都很多垃圾，大垃圾小垃圾。那这个是这一个区的居民造出来的工业。所以虽然你说他们跟我没有关系，但是我们共同的行为，我们的每一个个人的行为就会影响了整体啊。所以呢，我们要了解说我们是生活在一个大关系网，就像这个你们这个渔网啊，这个你们的这个羽毛球网一样的，它每一个点其实都一直相连的。那所以呢，我们说我们生活在这个环境里面，你看一早起来，好，我们开灯，这个电怎么来呀？就是开啊，它就来了，这么容易吗？你们有多少？有谁是读 electrical engineering 的？那发电怎么发电？对不对？有水力发电，然后有什么？啊？
火力
发电啊，煤矿用煤矿发电，种种的。然后那个电又怎么样可以这样子传到每一家去呀、啊？要多少的电线这样子带到这个市区来，然后再拉到每一家去？你个 apartment 20楼，每一家一开就有灯。你想，这个系统其实是很大嘞，对不对？是不容易的。然后在这个过程当中，单单你说这个店，就有多少人在背后帮助了我们，让我们这么方便，就开一个灯就好了，对不对？而且从以前开始没有电，到现在有电。从几个时代几个这个多少年不断的这个进改进，我们的科技的改进，就是不同的科学家研究家，不同的人一直在用不同的东西，然后到我们今天的这样子的一个电源，然后灯泡又从以前的灯泡到现在的什么 LED light 什么东西都有，对不对？那种种的，你想想多少人在背后，可能你都不认识他们，可能其中也有你不高兴的人，但是他都跟我们息息相关。水龙头一开，水就来了，那这个也一样啊，要多少人的这个力量，多少人的这个努力，才有我们今天这么方便厕所，新厕所，能够自在解脱。哦，你说，我以为是自在走进来。是这么方便，对不对？事实上，从你如果在曾经还是到一些国家比较这个卫生条件没有那么进步的，还是很不方便啊。那我们这么方便，你说单单这一些东西，就有多少人在背后帮助我们呢？所以我们是不是应该要感恩？每一个人都跟我们息息相关，每一个人都是我们生活的中的一部分。所以呢，既然所有的人，不管我们认识不认识的，其实在我们生活当中都扮演了一个很重要的角色。现在我们的网络电话更是太方便了啊，所以呢，我们要了解到，事实上我们是息息相关，我们像一体一样，我们像一体，我们就像一个身体里面的不同的细胞组成的这个大世界，真正来说是像一个体。 所以我们应该要珍惜，互相珍惜，互相关怀，互相的感恩。所以然后又了解到说，大家都在我的生活当中给我这么大的帮忙，那我们大家又还陷在烦恼当中，我希望多听闻佛法，能够启发智慧，得到自在解脱。那这一些众生，这一些其他的人，跟我有关系，跟我没有关系，直接或间接的，事实上都像我的恩人一样。那我能够听闻到佛法，我希望我能够有一天能够自在解脱。然后这些众生，这些不同，这些人，其实每一个人都有成佛的可能。每个人都跟我一样啊，我们都是因为无知而陷入烦恼当中，但是我们都有进步以及改变的可能，我们周遭的人也是一样。所以一想到说他又是我的恩人，然后他也一样跟我一样能够改变，我今天能够听到佛法，我希望我能够进步，我希望我能够离苦得乐，其实他也有条件可以离苦得乐，那既然是我的恩人，我就要帮助他，对不对？那所以呢，从缘起，就是缘起的相关性，就是我们大家是互相扶持，互相的扶持当中生活起来，所以我们要感恩的心来生活。然后另外就是了解到我们大家都是平等的，我们有平等的潜能，能够每个人都有成佛的可能。所以呢，我们要能够升起这种祝福别人快乐，希望大家能够离苦的一种心啊。所以佛教的慈悲的根源呢，在于缘起，也就是说我们要养成一种知恩报恩互助的一种人生观，因为我们都是息息相关的。第二呢，也就是了解到众生的平等性，每一个人都有成佛的可能，每一个人都有改变的可能。那从这里呢，我们珍惜我们周遭的这个因缘，希望说大家一起能够在佛道上不断的进步，有一天大家都能够解脱自在啊。那这个慈悲心啊，所以当我们刚才说到慈悲喜舍，所以我们刚才说慈悲这个喜，如果不能够做到这个喜呢，我们的慈悲还是不能彻底。也就是说，当我们的喜只能够随喜自己喜欢的人，自己喜欢他成就的人，不是我们喜欢的，我们就不能随喜的话呢，我们的慈悲做得不彻底。那所以这个喜呢，要做得彻底呢，那我们这个缘起的这种概念呢，也要能够建立起来。所以换句话说，这个慈悲要与智慧相辅相成，要有智慧了解到说每一个人其实都像我的恩人，每一个人都跟我息息相关。那所以我希望大家能够离苦得乐，他能够进步，其实在我这个在修学的道路上多一个人进步，我们应该感到欢喜啊。那同时呢，这个能够这样子的时候呢，我们的这种不把对方呢当成是我们的一个敌人，而能够呢，能够去珍惜他，是像我们的恩人一样。除了在今世看到大家的互相帮助，大家都是在互相扶持当中学习的。那另外一个，从另外一个角度，也就从这个缘起的角度，我们再进一步的谈到，就是说，在佛教里面，我们也说，我们在只要我们还没解脱自在，我们都不断的生死轮回。所以今天在我们周遭的众生，其实在无始劫的生死轮回当中，或许我们大家都曾经是一家人。所以我们今天有我们今天的父母兄弟姐妹，但是我们周遭的，像我们今天能够坐在这里，大家从不同的国度来到坐在这里一起听闻佛法，这个是因缘，是不可思议的。相信我们过去生或许也曾经一起学习过佛法，对不对？所以从这样子来想说，其实每一个人就像我现在的父母师长一样啊。那所以你这个慈悲心就容易升起， 你会珍惜大家。那既然是曾经是我的父母师长，也可能是未来的父母师长，对不对，兄弟姐妹？那他们能够进步，我为他们感到高兴啊，都是我亲爱的人啊。那你这样子的时候，你这个喜心跟平等心就容易升起啊。所以呢，我们说这个刚才说到慈悲喜舍，要能够做得好的时候呢，这个一定要有智慧来相应啊。那所以刚才说到这个慈悲喜舍的内容，还有慈悲喜舍的一个基本的修持，从静中修持，然后呢，这个更强调到慈悲的一个根源，也就是缘起的相关性以及平等性。那更重要的，刚才我们也说到说，这个缘起呢，这个慈悲喜舍，除了在静中修持之外呢，我们要把它落实在生活当中啊。所以呢，我们刚才说到第一个就是说，这个要转成行动，第一个也就是布施啊。那我们要有慈心，希望别人得到快乐。所以当你看到比如说别人有缺乏的时候，这个人比如说这个人很冷，没有衣服穿，那你就想办法，哎呀，怎么快点找一件衣服给他，对不对？那所以这个我们这个布施，我们曾经谈过布施，对吗？那个布施呢，其实要与慈悲心相应的。当你看到一个人肚子很饿，有人刚刚好忘记带钱，然后或者是说这个天气很冷啊，冷的，你说啊，要不要我去买一杯热水给你啊？就是你感受到他的这个困难啊，那你希望能够帮助他离苦，那这个是从悲心升起而去做一个布施的工作。或者是说，哎，看到同学很苦恼，啊，考试要到了，他又搞不清楚老师这个教授讲的什么东西，啊，在那边差一点精神要崩溃了。那你在这一方面的功课很好，但是考试要到了，你自己也有很多 assignment， 但是你想啊，不行啊，这个同学这样子下去，等一下他真的精神崩溃怎么办？那你就说好吧，我星期六我花两个小时来帮助他一下，指导他一下。那这个就是也是发自于你的同情心，你的一个悲心，那你就牺牲你的时间来帮助他啊。所以这个叫法施，就是在知识上的分享。记得我们说布施有几种吗？有财务的布施，有知识上的布施，还有无畏施。比如说啊，有一些啊，尤其是年纪啊长的啊，这个啊老人家，有时候他要的就是有人跟他讲讲话。像比如说如果家里有阿嬷在家，然后呢这个孙子大家哇活动啊都很多了，然后这个阿嬷就摆在那边都没有人跟他讲话，那有时候如果你走过，你可以坐下来跟他聊聊几句话，就是让他有人，不要走来走去连打招呼都没打招呼啊，对不对啊？所以有的时候呢，或者是说到疗养院去跟就是曾经我一个学生，他说他每个礼拜六他都到疗养院去陪老人家说说话，就自己安排一下，就是每一个礼拜或者每一个月拿两个小时去疗养院那边啊，就陪老人家讲讲话，或者推他们到去晒晒太阳，这也是给一种无畏施。这是因为你去感受到这个，去感受到说这个老人家他坐在那里没人跟他讲话。你想想你自己，如果你没有 internet， 你没有你的 phone， 你不能 WeChat， 也不能 WhatsApp，然后就在你坐在那边天天看着天空天花板这样子24小时，早上到晚上，然后明天起来又早上到晚上，你的感觉是怎么样？我们有没有设身处地的去感受一下对方的感觉？所以为什么有一些 老人家呢，他一看到人呢，他讲话讲话讲个不停，因为一直没有人跟他讲话。有的家里没有人跟他讲话，然后所以他遇到有人讲话的时候，他会讲的话他还好，他就一直讲一直讲。但是如果不会的话，有的就变成痴呆了。所以这个最近有一位佛友，他也说他先生开始痴呆，然后就进了疗养院。我说你一定要告诉你的孩子，至少每一个星期要一个孩子轮流去，把他带出来走走，晒晒太阳，去吃一些东西，换换环境，不然他已经开始痴呆了。那你再放在疗养院，大家都把他说哦，疗养院有护士照顾，然后就坐在那里，没有人去跟他讲话的话，他痴呆得更快。所以这个是，这个如果你们是那些孩子，你就要知道说哈，这个啊，这个阿公还是阿嬷还是爷爷奶奶，他这个年纪大了，他虽然行动不方便，好像已经开始有点呆，但是我们要怎么样让他不要痴呆得更快下去啊？那我们要花一点时间，爸爸妈妈、爷爷奶奶，你小的时候他们你要什么，他们都给你什么。等到他们老的时候，我们有没有说能够花一点时间给他们？都说我没时间，我没时间。但是当你是 baby 的时候，你爸爸妈妈、爷爷奶奶曾经有没有曾经说我没有时间看你，我没有时间喂奶，我没有时间跟你换尿布？不会这样子啊。但是当老的时候，所以我们要有这种体谅人家的心。那这个就是能够这样子体谅的时候，其实减少我执。从修学佛法的角度，为什么我们我很忙啊，我们不会去将心比心的去设身处地的感觉别人感受，就想到我很忙，我有很多事情在做，我的事情是很重要的，你这个是不重要的，你这个可以等的。但是时间不能等，人的生命也不能等，是不是这样子？所以呢，这个从这里呢，如果我们能够升起一种同情心，能够设身处地的去感觉啊，有一天我们也会老。当你坐在那里，没有人跟你说话，你想出去晒太阳又走不出去，又没有人来带你出去，那种心本来就已经很低落了，那就会更低落。所以如果我们能够去感受一下，这种就是一种同情心。然后你想，我们不能替代别人的生老病死，但是至少我们给他一点点的快乐吧。那所以如果我们能够这样子的时候呢，我们能够想啊，我每个礼拜天啊，礼拜六花一个时间，一个小时两个小时，带他出去外面晒晒太阳，到这个在海到河边海边去看鸟还是什么之类的都好啊，在餐馆去吃顿饭也好，对不对？那就是不同的环境刺激一下，让他生活当中有一个活动。你们现在有很多活动啊，你们有没有想一下，就是说当你老的时候，你天天坐在那里，这个孙子说我很忙，我有很多 party， 那个很，你什么活动都没有，这是很可怜的事情啊。所以呢，我们要学会关怀。当你会学会关怀，也就换句话说，你放下自己的这个以自我为中心，去想想别人的感受。所以这种慈悲的这个修学呢，其实可以减少我们的自我的膨胀，也可以减少我们的我执，而多去考量别人。那我们说烦恼的根源就来自于自我的膨胀。所以当我们能够感恩别人，然后用慈悲喜舍的方式去多体谅别人，平等的对待别人，眼睛可以看到别人，而不是只是看到自己，这个就是一个修行的起步。好，所以呢，这个从一个慈悲心的一个触发点，我们把它转成行动，透过布施 透过财务的布施、知识上的分享、这个鼓励、安慰、陪伴啊，那这样子的一种方式呢，给别人带来快乐，这个叫慈悲行啊。还有第二呢，就是慈悲行的第二个呢，就是爱语，也就是说，说一些比较柔软的话，让人家欢喜的话，鼓励的话，啊，让人家能够更比较能够比较庆悦的话，就是比较能够欢喜啊，比较正面一点的话，啊，所以呢，有时候我们自己不高兴，所以有的朋友哎，他很容易嘻嘻哈哈，然后很容易就是让我们感到欢喜，这个也是一个很好的方式。还有另外，有时候有些人说话呢，就是太锐利啊，然后伤害别人，所以我们要懂得怎么说，让对方感觉到欢喜以及这个安慰啊，这个言语很重要啊，尤其是说我们跟长辈说话，还是跟不管是跟什么人说话，其实现在小孩子也很敏感，跟他们说话也要慢慢讲。然后呢，小孩子跟大人是用喊的，事实上呢，这个爱语是很重要。如果我们慈悲，我们学习慈悲喜舍，那我们希望说能够让别人欢喜，让别人离苦，那我们要想，我要用什么样的原理来说，让这个对方呢能够不是说阿谀奉承，但是至少感觉到舒服，不会感觉到跟你讲话真的是很气煞，对不对啊？所以那个爱语很重要。那因为这个是我们人与人沟通的一个，那尤其是在家里呢，通常在外面都客气一点，到家里的时候都用喊的，啊，然后呢就用最恶劣的话去伤害对方。所以我们要学会，就是说，好，这个我不喜欢别人这样用这样的语言对我，我也尽量不要用这种语言去对待别人，啊，所以学习尽量的柔软语，啊，因为这个，当我们不能柔软语，说出来的都是很恶劣的话，很贬低别人的话，其实也就表现出我们心中的嗔恨、愤怒、自大。所以我们才会说，哎，所以我们常常有很多人喜欢什么样呢？就是自赞毁他。就是称赞自己，诽谤别人。也就是说，有的时候就是在说别人的不是的时候呢，顺便称赞自己一下，哎，你就是不会做，你说如果是我，哎呀，我会做的怎样怎样怎样，就是叫自赞毁他，就是毁谤别人，或者是诋毁别人，然后就说人家怎么样不好不好不好，然后就说如果是我，我怎样怎样怎样，哎呀，如果我来做这个不会这样子的，那所以就是在炫耀自己，借助贬低别人来炫耀自己，这个是很不好的啊。所以这个当我们有要学习慈悲喜舍的时候，不可以有这样子的行为。所以我们说菩萨的第这个菩萨的这个修学呢，其中一条大戒呢，犯的大戒就是自赞毁他。因为菩萨要帮助众生进步，众生一有进步，你就贬低他，然后又在炫耀自己，你怎么样去帮助众生呢？怎么样去引导众生呢？啊，所以呢，这个自赞毁他是很不好的一个行为啊。那所以爱语很重要，所以我们说把慈悲的这种心态转成行动很重要，布施、爱语，然后还有就是力行。所谓力行呢，也就是说常常要想到，就是说常常想怎么做一些事情可以利益他人的行为，啊， 常常想要做什么事情来这个能够帮助众生哈、啊。那所以这个利行哈、啊，也就是做对他人有利益的事情哈、啊，就总是想哎，就是都以他人为先，他人的利益为先，不会为自己的利益为先，喜欢做一些能够利益他人的事情哈、啊。然后呢，第四呢就是同事。同事呢就是一起做事啊，一起做事，大家这个能够呢比如说大家像你们大家说菩提之业，我们这个有很多的不同的 department， 大家一起做事，没有一个人是高高在上的，虽然你有 performing head 啊，有什么东西这个不同的这个 head， 但是呢事实上大家都还是平等平等的啊，所以呢能够呢把自己当着跟别人一样啊，能够放弃自己的特殊的一种身份，能够平等的态度跟人家相处，那这样子的时候我们才能够去感受参与者的感受，那也珍惜他们的参与。如果你把自己摆得高高在上的话，你不知道他们的困难，你不知道他们所面对的问题，那这样子的时候呢就很难合作啊。那同事的是我们大家一起来完成这件事情啊，所以能够这样子的时候，你这个跟人家融合的心呢就比较容易升起，而且能够为大家的进步而感到欢喜啊，所以这个叫做四摄法。你们说四无量心啊，这个叫做四摄法。其实四摄法呢也是这个菩萨呢引导众生的方法啊，所以以四无量心呢培养我们的这种慈悲喜舍的心，转换成慈悲行。实际的还用在生活这个生活当中，以及与别人这个互动的过程当中啊。那这个慈悲喜舍啊，要能够做得彻底，我们刚才说一定要有智慧相应啊。那在经典里面呢，有一些这个，尤其是这个小圣的经典呢，把这个慈悲喜舍当成一种就是调柔我们的心，对治我们的嗔恨嫉妒者的一种修持方法。那并没有说到他会这个朝向解脱。但是在大圣的佛法当中呢，把慈悲喜舍的修学呢这个说到呢，就是说把慈悲喜舍这个修学呢当成非常的重要，而且呢它可以跟解脱相应啊。也就是说，当我们能够培养这种慈悲喜舍的心，能够发展到无量的时候，而且跟智慧相应的时候，你了解到所有的一切众生，第一个我们当然我们了解到众生的相关性，所以我们这个慈悲心，然后更进一步的了解到所有一切众生其实都是缘起的，都是因缘条件合是这个没有实在性的，是空性的，所以以空相应的这种慈悲呢可以让我们达到解脱啊。所以这个是在大圣的这个佛法当中呢有说到这个三个层次的慈悲。第一个呢是我们说众生慈，也就是说第一个呢是看到呢众生的苦恼，所以我们就发起这个慈悲心来帮助众生啊，这个是众生缘慈，我们是缘着众生看到众生的苦恼，这是我们一般的境界，就是说啊，看到人这个或者是动物有苦，我们就升起慈悲心，这是缘这个众生啊。第二个呢叫做法缘慈，法缘慈呢也就是说这个其实这个是另外一种境界，也是比如说我们这个修学者呢这个已经修学到那个程度，他了解到这个我是五蕴合合的，这个五蕴知道五蕴吗？ 也就是说我们这个身心呢是很多因缘条件组合而成啊，是如果我们观察我们的身心，其实我们的血液循环、我们的细胞新陈代谢，我们有我们的这个精神的部分以及这个身体的这个部分，其实它不是一个固定不变的个体。所以我们说这个身心它不是一个单一存在的，它不是一个不变的，它也没有真正的主宰性，它其实是很多因缘条件组合而成。所以他这个了解到说，这个是我们说色，色就是我们的物质的身体感受想行识啊，这个是五蕴，就是五种类别的东西聚集在一起，很活跃的运作在一起，那就成为了我们这个我啊，这个所谓的我。但是事实上它是很多因缘条件组合而成，所以所谓的法缘识呢，就是这个修行者呢能够透视呢这个我呢，事实上是假我来的，因为它不是我们说它不是单一的，它不是单一的，它不是不变的，它不是不变的，它也这个不是不变的，它也不是有真正的主宰性的，所以呢我们说它是无我。所以这个修行者呢能够透视无我，所以他了解到这些众生其实不需要那么苦。如果我们了解这个我是不实在的，我们可以不用那么苦，就不用在这个生死轮回当中了。那这样子的修行者呢，其实程度已经蛮高，但是呢他还原作这个说这个生死轮回是一个苦，换句话说他对现象的这个苦呢，他没有就是透视了我空，但是法还没空，所以我们说他还原作法看到生死轮回的苦，六道众生的苦，所以他把那个苦当成实在的，那所以他沿着那个法而升起慈悲心，这是第二个层次，但是已经是很好的境界了啊。那最后呢就是无缘识，那所谓的无缘识呢，那是更高的境界，就是了解到其实这个我是不实在的，甚至那个苦其实也不是真正那么实在的，它是因缘条件合的。六道轮回其实就是因为我们的无知过的执着而产生的，所以呢这个是更高的境界，那也就是说透视到我是无知性的，法其实也是无知性，它是因缘条件合，它是空性的，那这个是更高的境界。但是呢这个是佛菩萨大菩萨的一种境界啊，所以我们说大菩萨的境界，我们说无缘大慈，同体大悲。所谓无缘呢，也就是它不缘一个实在的东西，像这一个呢，它还缘一个有一个实在的众生在苦，所以我们升起慈悲心。这个是缘有一个实在的法是苦，所以他升起慈悲心。但是菩萨呢，他透视到法空我空，没有一点可以言，但是他为什么还能够升起慈悲心呢？也就是他在这个修持的过程当中呢，他的慈悲的一个动力，了解到众生是空性，这个法其实也是空性，但是对这一些还在烦恼当中的众生，还有所执着的众生呢，他们其实就像在睡梦当中，我们说佛菩萨呢就像觉醒的人，也曾经在噩梦当中，在噩梦当中的人，大家可能都做过噩梦，噩梦的时候你大喊大叫，哇，醒来的时候还这个脸发青白，然后这个流得 满身大汗的，然后起来自己时还有一点恐惧，对不对？那佛菩萨是已经醒过来的人，然后他看到这一些众生还在那边大喊大叫，在噩梦当中呢，对他们这些众生来说， 这个梦好像是真的，这个苦也是真的，好像是真的。但是佛菩萨呢，他了解到事实上这些众生都有觉醒的可能，都有改变的可能，他们是其实可以不执着的啊，但是他们还不知道。所以呢，这个然后这个梦其实也是假象的。那所以他们虽然知道这一些是不实际，他不会说哎呀你们怎么这么一次坐在那边，你这个不要执着就好了，就不会有这么样的苦恼了。但是对他们了解到，对还在烦恼的众生，但还有所染着的众生呢，这些苦对他们来说好像是很实在的。所以呢，出自于他们的悲心以及他们自己的经验，他希望呢唤醒一个一个的众生啊。所以呢，我们说他又不染着是有实在的众生，但是他又能够有这个悲心的动力去帮助这一些空性假我的这种众生能够觉悟啊。所以呢，这个无言大慈，然后因为一切其实当他觉悟到我空法空的话，一切不外是其实都是和谐的，并没有一个个别的个体让大家我们在那边对立起来的，其实一切都是很和谐的一体，并不像我们现在呢，像我们现在比如说我们说像天空一样啊，天空我们看到天空，我们说这边一块云，这边一块云，这边一块云，但是真正来说它都是一点一点一点一点的水珠，对不对？你想到天空的云，它都是水珠，然后它有时候这个风吹的时候，这块云跟这块云又不见掉了，然后又跟这个融在一起了，在它们融在一起的时候，它会产生冲突吗？云与云这样子飘飘飘，然后再混合在一起，然后又再变样，一直都很和谐的，对不对？所以呢，是因为我们把它框起来的时候呢，我们说啊，这个跟这个要撞在一起了，然后我不喜欢你来撞我。就是当你有这个一，有这个二这样子的时候，你说我不要一跟二撞在一起，但事实上你是不能框起来的，它是一直是它都是因缘条件而已，它只是很多的因缘条件。然后它在一起的时候，它很和谐的就融在一起，没事的。所以呢，是我们自己的这个执着，常常把一些现象，一个我们所执着的其实是现象，很所有的事情它是很多因缘条件和谐的啊。那所以呢，当你了解到事实上所有的因缘条件都没有一个能够框起来的话，就像一个大体一样。同体大悲，就像所有的大家都是这个宇宙世间的其中一个因缘。那所以呢，这个菩萨的这种心态呢，就是无缘大慈，同体大悲。那这个一定要跟智慧相应才能够达到。那能够达到这一个的话，那这个慈悲喜舍当然就这个非常的究竟。好，那所以这个是说到四无量心啊，达到这个最高的境界啊，就是这样子的一个非常殊胜跟智慧相应的一种境界，那也是让我们得到解脱的境界。那当然从我们的程度开始呢，尽量的我们要在尽量的培养这种慈悲喜舍的心，不管是在静中还是在动中，就尽量的去培养。因为这个慈悲喜舍呢，其实呢也是长养我们菩提心的一个很重要的修持方法。因为我们说菩提心，什么叫菩提心？也就是上求佛道下化众生的心，也是向佛学习，然后能够关怀众生，也希望我们所学习的能够帮助众生。那这个就要在我们这个平时修学的时候就开始去长养，学会去关怀。如果我们没有在平时学习的时候，我们开始学习没有把这个慈悲的心能够长养起来，关怀众生的心长养起来，能够以众生的利益为先的这种心长养起来的话，我们就很容易只顾自己了 啊。所以呢，我们的菩提心呢，要能够慢慢的成长呢，其实从慈悲喜舍这个一个是一个很好的一个起点，让我们呢在生活当中多听闻佛法智慧啊，然后慈悲喜舍的修学呢，长养我们对众生的关怀、众生的爱护啊。那这样子的时候，我们这个菩提心呢，才能够慢慢的这个增长啊，然后这个智慧啊，能够透过把这个慈悲喜舍的修学跟智慧相应，跟减少我执相应的话，那你这个慈悲喜舍就能够越做越好。那这个菩提心，还有你的智慧跟慈悲呢，也才能够一起的这个增长。好，那今天就讲到这里，请问大家有没有问题？